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疫情带给习近平危机是不是外界的一厢情愿，文革式防疫，中国社会控制如何再升级。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分别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节目讨论当中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发表您的观点并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观众朋友，再过两天就是武汉封城一个月。一个月以来，肺炎疫情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的焦点。那么危机中医疗公共服务的缺失，数亿人生活被隔离封闭带来的人道灾难，崔少人李文亮之死引发的舆论海啸，以及经济停顿瘫痪带来的压力，凡此种种都让外部世界相信这次疫情是中共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习近平的威信和中国的国际形象都遭受了重创。但是民间的不满和愤怒能否转化为推动中国正向发展的行动？习近平威望受损是否也意味着他的权力被削弱？外界期待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否是一厢情愿？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鹏先生来首先点评一下。日经亚洲评论前两天发表一个分析报道，认为呢，随着这个新冠疫情的恶化，习家军反而强化了势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次疫情导致习近平在海内外的威望降低，但是他的权力是不是相应也削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啊，分两面。表面上看上去，在官场的宦人中，充斥的都是习家军或者政法官员，是否对习近平有利？像武汉调区的所谓英勇或者是陈毅新，这些人都是地系的习家军。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其他派系根本不想沾锅。根本就作弊上官，然后看你怎么收场，反正是你自己造下的大祸。所以对习近平来说，现在可以说是也是无人可用。那么他的软肋和他的这个重大的措施也都非常醒目。我想党内比党外更了解真实的情况。我想习近平不仅是威望受到削弱，在党内的权威也受到动摇。
嗯，好，我想听听宋永毅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刚才这个破空先生也讲了外界的评论啊，但有一点我不太同意这个外界的评论，就是说习近平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那个目前所造成的这个执政危机啊，毫无疑问是削弱了他的权力，是削弱了他的影响。如果说他要加强他的权力啊，他必须有几个方面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做出成绩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如果他做不出成绩来，他怎么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必须找出新的方向来。那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吧，像这个当年的大饥荒，62年结束以后，7000人会议上，毛泽东的威望也好，毛泽东的权力也好，是受损的，而且受损非常之大。
嗯，
那么后来他找出了一个阶级斗争这样一个方向，他继续进行在海外进行反修斗争，开始加强了他的权力。这个不等于说这个大饥荒加强了毛泽东的权力，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了。
嗯，好的，陶杰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也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日经新闻这个消息哪来的啊，但是这个是不符合即使是中共啊这个社会内部的逻辑的，啊，首先呢，你现在搞出那么大的乱子，现在不，这个灾祸可以说比这个大跃进大饥荒还重，你要全国有效操控疫情，你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权力网，而且呢，现在习近平的问题是在哪呢？你在毛泽东时代大饥荒，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呢可以调动，比方讲铁路运输、农业生产，因为这个毛泽东呢是兴趣不大的，但是现在呢，他连一个就是说像相当于周恩来的总理啊，好像也看不出来。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历代，你要是万历皇帝不行，有个张居正；光绪、慈禧不行，有个李鸿章。那你现在已经21世纪，网络世界还有这个疫情这么厉害，还要建这个医院，还要控制省市这么多的地方的人流，那一个人一个脑袋，你要多少的所谓的习家军？习家军要有非常高的水平，而且很大的权威。这次这样子我们看不到，来来去去那四五个比较熟悉的名字，就可能就证明人不够。
嗯，好的。那么除了习近平本人权力以外哈，我们知道过去一个月来呢，海外的媒体和中国观察人士在就这个中国疫情撰写的这个大量的报道和分析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说中共是面临1989年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完全是外界的一厢情愿哈。实际上，中国当局对于社会的控制呢，更加强了，通过这个疫情的控制。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赞成哪种分析？
当然这倒不是外界的一厢情愿，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确是89年以来30年以来，从客观上来讲，这是中共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权危机，还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所导致的这个灾难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他是否加强了社会控制？中共这个极左集团，尤其是现在以习近平、王沪宁为首的极左集团，他总是把事情反过来做。每次遇到这个天灾人祸或重大人祸，民间或者外界都期望中国出现某种符合历史潮流的变革，或者是走向人类文明方向的一种变革，但是最后都是事与愿违。那就是这个政党总是有一些极左路线、强硬路线的人所把持，因为他们这一套所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内能够吃香，或者说他们通过过去7年这种权力部署，掌握了权力的要经，什么中宣部、中组部中办或者这些网信办，这些重要的部位都在他们手上掌握着，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这个政权危机，他越要加强政权；越是权力危机，越加强威权。也就是说，把一党之私、一己之私仍然凌驾于这个国家和民主利益之上。在这个方面来讲，外界是无需指望，也指望不上有什么变革。
嗯，好的，听听宋永毅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要改变整治体制显然是不可能，但是外界呢是普遍期望中国至少在治理方式上，尤其是在地方层面的治理方式上有所改进。您是不是在过去一个月的处理里面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我看到这方面的迹象，
嗯，
就是说尤其是在地方的处理上，这个对中国来说他是愿意改善的。第一个愿意改善呢，因为这样来说呢他能做出成绩来。第二个愿意改善呢，他能牺牲一些地方官员，然后把他们作为替罪羊抛出去，能够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而讲到的就他们的主观愿望总是要把灾难当作他们的喜庆，然后呢来提高他们的威信。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天灾人祸不断，所以呢这个应当说对中共的党内另外的派系来说是一个自然的机会。这个我经常说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问题解决恐怕不能靠战争，不能靠外面。这个但是呢有一点我还是乐观的，就是说天下未乱足先乱。这个足先乱并不是说四川那个地方先乱，而是他那个中共中央的委员会，他那个中共上层先乱。他一定会因为权力的斗争，因为他这个结构决定了，你看文化大革命好了，就没有断过，对吧？接班人都搞掉两个，所以这个对这个其他的派系来说，对习近平执政的那些专断、那些愚蠢、那些不满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呢，也会成为外面的这个民主势力和中共专政不义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
我
想听听，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陶杰先生对于宋永毅先生，他觉得中国的变化将来自中共高层的内部的这个斗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我同意这个宋先生说，这个只能来自内部高层。但是这一次，跟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 啊，那个有具有突变的社会的因素有点不同。首先，那个时候毛泽东死了，他的那个极左弄得天怒人怨，啊，还有一个唐山大地震，啊，那个什么又是什么教育革命啊，就是说乱来的。但是那个党内那个时候有一个叶剑英，还有一个汪东兴，再加一个华国锋，至少这三个人的面貌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清晰的。因为这个华国锋当时还是这个党主席兼任总理，只要他本人一点头，叶剑英给他枪杆子的支持，那个时候就把江青等四人抓起来。但是今天如果你说要从上层啊出现这个变化，我觉得非常的同意，是，但是这个上层不具备这几张清晰的面孔。
嗯，
啊，或者是他有，他现在还隐藏着，我们外面不知道。那么中共这个黑箱很难判断，我们只能够用先例来分析。现在以这个先例，就是毛泽东搞的极左的时候啊，啊，如果有几个这么清晰的人啊在的话，我们现在看不到。
嗯，
啊，这些老的当然有一大帮，像这个朱镕基啊，这个李瑞环。啊，即使是什么曾庆红，他们肯定也有意见，但是因为他们各种的原因，啊，第一届这个习近平说打贪，啊，据说有很多的档案坐在他手里，他现在动不了，或者是这个中组部，或者是这个这个办公厅，啊，这个中央办公厅，啊，把他们这些人盯得很死，这个也是习近平能先下手为强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条件好像一时不具备，但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死人无数，而且对这个国民经济的残害这么大。即使你这个事情，这个到了温度高的时候，你这个武汉肺炎没了，但是已经经济满目疮痍，外资跑了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多拖三个月到半年。嗯，
好的。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宋永毅先生和陶杰先生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就于中国这个高层政治里边，缺乏一个清晰的反对派，或者清晰的就是另外一派别的这个说法。
对，从中国这个社会，由于共产党70年的奴役和洗脑，要指望这个民间造反是比较难。就像毛泽东制造了大饥荒，4000多万人被饿死，当时老百姓都没有起来造反。那么现在这个大瘟疫啊，全国封城，10000人被限制自由，目前也看不出这个集体造反的迹象。当然，中共封城封省，其中有另有目的，表面上是防止瘟疫，但是他没有把握，因为这个前人没有经验，也没有科学依据，收效甚微。但是他有另外一层意图。封城封省，甚至封楼封户，可以意在不让人们集结啊。那么人们要民变，或者是要这个起义、颜色革命就比较难。在这个时候，高层的斗争就非常重要。高层斗争就分两种，激烈一点，那就是这个陶杰先生所说的政变；那么温和一点，就是宋永毅先生所说的斗争。那么高层的斗争一直在持续进行。我们看到昨天又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了个记者发布会，这个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就李克强的人马。他也是这个中央指导组的成员，他实际上就把话说明了。他说了两件事：封城是谁决定的，假期延长是谁决定的。那么他说封城是中央，然后顿了一下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然后说延长假期呢就说是国务院，也就是暗示是总理李克强的决定。那么就看出这个习近平三大错、三大拍板，一个是隐瞒瘟疫，第二个就是封城，第三个就是要求复工。那么李克强刚好相反，那么这个封城不是李克强的决定，而复工李克强是反对的，然后这个假期是李克强的决定，是要求延长假期。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路线斗争，这个到权力斗争，表面上看去是习近平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个盲目拍板啊，这种拍脑袋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另外，李克强呢，国务院是一种务实的作风。但是上升看来就是中央高层两派的斗争，所以表面上习家军在到处调来调去，但实际上李克强他们这一派是按兵不动，就是不接你这个差。而且从中央疫情小组组长落在李克强头上，习近平想甩锅，但是也让大家看出来，就习近平在失去民心，也在失去党心。你毕竟李克强担当组长，你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当了所有的组长就不当这个组长？另外，李克强去了前线，习近平龟缩不出，这些在可以说党内官员都看得很清楚。 说在目前的宣传态势上，王沪宁在继续帮习近平造势，说在宣传上看来习近平占优势，但是党内内部的斗争不要忽视还有政治老人。我想政治老人的主体应该是站在李克强或者团派这批务实派之后，况且团派还有汪洋，还有这些胡春华这些，还有地方上的团派人物，所以团派还不是什么江派，团派现在的主力是团派，这个老人政治是团派，是胡锦涛为首。那么前段时间我就不赘述了。那胡锦涛再加上朱镕基、温家宝，再加上最近传的李瑞环的那雨露热传，这都看出政治老人中相对开明的部分在起作用，所以这场戏还可以有的看。
嗯，好的。说到这个视察湖北的这个中央指导组，那么我们知道昨天就是也是陈伯公先生提到那个中央指导组呢，严厉的批评说前段时间的湖北整个的指挥系统依然是常态而不是暂时状态，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需要这个整改，那么把这个疫情的责任推给地方的意味很明显。我要请宋云一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此前武汉官员有关自己不敢擅自宣布疫情的说法，其实已经道出了这个地方政府的苦衷哈。那么在这个民间如此不满而且不满的情绪非常普遍的时候，中央的指导组严厉的说要整治和批评地方，你觉得会不会激化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不是会削弱习近平在地方的这个威信和忠诚度，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你讲的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当这个中央啊把他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啊全部推到地方去，实际上这个习近平的做法比毛泽东当年这个大饥荒这个做法还要差。毛泽东在七千人会议上他毕竟还是做了检查的，而且他还是通过下面的一些人的口风啊，比如像彭真啊等等这些党内实干派还都是讲了说毛泽东是有错误的。那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啊，他自己的讲话完全是不要扩散要维稳啊，但是呢他还要倒过来说，通过王沪宁在求是上就登出他那些讲话，就说明他好像很早就有预断，是一个英明领袖一样。那今天的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就说你100%的信息封锁已经很难了，那个互联网毕竟是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恐怕是在两层上，第一层是在底层干部上激起很大的不满，更大的不满啊，我想还是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看这出好戏啊。你说以前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你上层发生了哪些事情，恐怕县委书记、七千人会议去开会的人都懵里懵懂的，但是现在的老百姓。在资讯发达的情况下，尽管中共有种种封锁，但还是有流通啊。而且这个疫情的问题呢，又不像政治问题这样，你全部可以封锁，对吧？因为这个疫情本身没有政治性嘛，好像。所以我觉得它是激化了矛盾，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嗯，陶杰先生，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中央指导组对地方严厉批评之外呢，现在中国的官媒啊，如果据我们的观察是铺天盖地都在为习近平的疫情中的这个英明领导唱赞歌。比如说昨天的这个求是网呢，就发表题为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一篇文章，盛赞习近平一系列的雷霆部署体现出人民领袖为民忧民亲民近民惠民的伟大情怀等等，这个用词都是非常的让人感到简直是像高级黑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这个官媒铺天盖地现在突然为这个习近平大唱赞歌，说他的疫情是不是其实也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民间有对最高层领导的一些不满，所以他现在用整个主导舆论来改变这种舆论的风向。
那肯定是啦，因为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您刚才说的这些文宣呢，是一种类固醇，如果你这个体质已经得了癌症，或者是得了这个脑瘤，如果你这个标靶药什么都没有办法，什么加码刀啊，什么都没办法，只能够用类固醇来把这个危机拖延，你要用这种文宣不是不可以，但是相对的一定要做出成绩。相对的就是说这个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人必须要这个立竿见影马上减少，如果不减少下面 报上来的数字还是越来越多。现在21世纪，我想恐怕对于9000万的党员，对于13亿的人民，是不是您接受？现在不是1959年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问题，你看最近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早在那个时候我怎么怎么，你看这个语讲话这个语气，就是刚才那位嘉宾呢讲的，啊，他这个呢是自我辩护的语气，
嗯，
啊，这个自我辩护的语气，你看那个留白的地方，这个是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那他左一句我已经这样了，我已经那样了，在1月7号我已经意识到这个疫症危机了，我已经指示到这个，这个好像是一个自辩的陈词，
嗯，
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圣旨。所以你看留白的地方，肯定他在政治局常委里头遭到某些尖锐的责难，
嗯，
这个是肯定的，不然的话这种政治局常委的讲话是不应该外泄的，不应该透露的，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怎么样的解决的方案，会不会出现这个赫鲁晓夫啊解决的方案？现在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瘟疫啊，现在是不能控制的，病毒这个东西啊，不听指挥的，而且比这个大跃进引起的失收那个更猛的。那个时候失收的时候，那个加拿大政府还说我愿意把小麦捐给你，现在呢全世界就干瞪眼，我怎么帮你的？帮不了，即使是那个什么疫苗，美国的疫苗，我一时也不能生产这么多，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节目的讨论，北京的金先生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金先生您好。
哎，您好，
请讲。
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想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强调一个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对吧？就是民间的，像有些事情发生之前，民间的怨气很重。您比如说去年2019年12月底，吴花艳那个贵州女大学生去世的事儿，她一个贫困生，他一个月的这个父母双亡，一个月的这个抚恤费是300块钱。他弟弟又生病，他为了救他弟弟，省吃俭用，最后基本上就被活活饿。还有一个故宫女，奔驰女进故宫这事件，就是说这件事儿引起了民间很大的怨气，不能老堵着民间的怨气。有问题你该解决，你解决问题，对吧？你如果把天人是有感应的，对吧？我就想说，我想现在等于这个疫情都起于习近平先生一个人啊，我就想推荐一部佛经给习近平先生，就是《金光明经》。这个佛经里记载了这次疫情发生的这个原因，发生的这个经过，还有具体的详细的解决方法。
嗯，
哎。
好的，好，谢谢您，北京的金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让你讲得太长了。时间，我想接着刚才陶杰先生的那个说法，就是他提到习近平在求是里面发表的这个讲话，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讲话，这个自我辩护的这个意味哈，联想到这个事情，那么我想请陈伯公来谈谈，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可能会推迟两会，那么这个不同寻常的做法，你觉得跟习近平现在这个困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推迟两会有很多种层次，最先从体制内传出的消息啊，本来是李克强团派国务院这一方就主张推迟两会，说是这个情况在变化，政府工作报告都要一再修改，经济参数等等。但是原先由这个习近平啊、王沪宁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主管党务的，那么他跟国务院有直接的矛盾。那么他们这一套系统是主张呢，按期召开，以维护所谓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同时所谓稳定大局。但是后来这个推迟召开，显然不是因为说，这在这个斗争上啊，李克强占了上风，是客观上占了上风，但是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瘟疫这么严重啊，不仅3月结束不了，5、6月都不见得结束了，全年都不见得结束得了。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不得不推迟，推迟的直接原因首先是习近平啊，中共高层贪生怕死，把传染这个武汉肺炎。因为 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集人民大会堂，那可以达到5000人之众，两会啊，这个里边只要有一人赶上新型冠状病毒，其他都可能感染，是交叉感染传度这个温床的最好时机。病毒不问高低贵贱，不问权贵和平民，都可能进攻，所以这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再一个考虑就是，我们知道人大啊和这政协啊是所谓举手机器，是花瓶，是橡皮图章啊，平时都是顺民成民，但是一到了自身的生死存亡，我想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自己都面临一个生命问题，他们的家属也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说怪话，可能群起要抗议，对习近平不利。习近平的习家军尽管控制要塞，不见得能控制整个中央委员会，或者说人大、政协的所有的代表或者委员。这样的情况下，召开这个会有风险，所以避免召开这个会对习近平的权力也是一个保持。就外界永远不要想象到习近平的权力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在中共党内，习近平的权力跟毛泽东、邓小平相比，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低得很多。要是说要把他推倒的话，只要达到一个节点，也并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想我们在刚才我们都是从中国领导层和习近平权力这个角度来谈疫情的方面的改变哈。我想请宋永毅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海外观察这个中国疫情还有一个重大的主题呢，就是中国的民意被这次疫情所唤醒而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有人呢把这个称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就是好像是有这个民意的觉醒这个意思。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这次疫情中政府治理的缺失还有民间的这个普遍的不满，是不是能够转化为推动中国政治变化或者社会变化的动力？从民间的层面来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宋永毅先生。
好，我觉得刚才这个陶杰先生也好，破空也好，他们都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民间意识的觉醒啊，但是也分析到了，就是说上层现在并没有到达一个1976年毛泽东过世以后的可以政变这样一个时刻。我觉得这些分析啊也还是都比较到位的，但是呢，我不太懂这个，就是说外界所讲的，就是说已经到达了这个核危机的这个时刻啊，或者等等啊，这个因为我是学历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把某一刻的危机、某一次的危机，马上就说成是一个决定性转变的一个什么时刻，都是言之过早。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可以一般的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毫无疑问，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对中共国内的改革派也好，尤其是对民间的要求改革的势力也好，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推动言论自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冲破习近平想返回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的企图，这个都是毫无疑问。但是呢，你要把它夸大成为这已经到了决战的关头等等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民主恐怕还是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持续不断的不易，在这个不易中间，常常是一个一个小的胜利最后积累成为一个大的胜利，契机是会有的，这一次就是契机，以后的契机还会有。
嗯，
那你谁知道呢？你说毛泽东过世，习近平身体也不太好啊，对吧？
好，听听陶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就像宋云先生说到，我们知道，比如说两个星期前的这个李文亮之死呢，一度引起中国网民的这个所谓网上暴动或者网上造反，民间要求这个言论自由的呼声呢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才出现这个切尔诺贝利时刻这个说法。但是我们看到两个星期之后，这种激愤的情绪似乎消散了很多哈。你觉得这个是因为官方对于中国言论的压制呢，还是你觉得中国民众本身确实有这个健忘，或者是对这些情绪平息以后大家又回归正常生活的这个趋势？听听您的看法。
两样都有，因为你现在不能够低估，第一，这个中宣部啊，他的那个压制的那个权力。
嗯。
第二就是这个公安啊，这个公安严管或者是抓人这个权力，因为呢，你说现在网络时代有非常发达的这个资讯空间，但是同时，这个公安系统也掌握了这个大数据，啊，天眼系统、人面辨识，所以这个李文亮这个当然是引起了全国很大的公愤，但是 中共这个统治机器，他用了 IT， 用了这个高科技，啊，能够把这些反对的声音，先把他给掐死，先把他给镇压住，啊，现在这个局面，我暂时还看不到一个拐点，啊，而且呢，就秀才造反，啊，三年不成，你就是靠一帮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为数有多少，在网络上说的这些话。现在你这个20年经过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洗脑，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啊，如果这个瘟疫如果发生在美国，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效率的中央动员了。这种舆论在一些中年人或者是老人的这个人口里头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呢，现在，啊，除非这更无一个是男儿，啊，有像这些这个舆论。啊，媒体他们自己呀，就是说合纵连横，大家豁出去了，不听了，啊，一起冲出来了，啊，你说我也说了，那个时候你抓不了这么多人，中宣部你叫停没人听，这个局面呢，我看就好有点像1989年，忽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个东柏林，人人都开着汽车往外跑，就是那个时候你一。出现那个拐点，他拦都拦不住，开枪的人也不敢，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如潮水。那么现在你就要看，中国这个民族性是否具备1989年日耳曼民族的那种强悍。
您的观察是什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中国这个民族性，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官民啊分两头来看哈，在民间来说有极大的觉醒，但是有觉醒不够，还要有勇气，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次尤其中产阶级的觉醒，岁月静好派所得到的教训，这些岁月静好派、中产阶级或者精英阶层，他们在过去几年所做的就是以为这个让出这个政治上的权利，可以换取经济上的权利，过上一个好生活，或者说以为这个。不要人权，但是有生存权或者发展权，因此呢，都是大发其财，都是这个甚至孩子留洋，家里这个是这个致富，有车有房子，过着富足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再讲，包括我在列的知识分子一再讲，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有经济上的财富不会保障，然后这个没有人权啊、生存权都可能丢失，像北朝鲜的饥荒、毛泽东时代的饥荒就如此，结果转瞬就应验。但是民间确实在觉醒，知识分子不满，像武汉死的不只是一般的家庭，一般的家庭灭族，很多的精英阶层灭门灭族灭户啊，导演呢、啊、这个教授啊、院士啊都是，但是勇气是一个问题，加上被封锁的情况下，现在被封锁之后，人民连走出家门都不可能啊，这个集会游行、结社、颜色革命、起义，现在看不到这个迹象，官方也有两手。一手就是习近平他们所讲的稳定放在前面，给公安部的指示是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就是所谓的政权安全，这是一手。另外一手非常技巧的是毛泽东那一手，挑起群众斗群众。我们今天看到民间所发生的情况，为了让人戴口罩，为了让人不出门，然后是殴打这个警察，殴打民众，民众跟警察互相殴打，和民众之间互相摧残，这个歧视武汉人，歧视湖北人，这些挑起群众斗群众，让习近平、王沪宁感到非常的自得其乐，可以抿嘴笑。矛盾只要吸引到基层，我们高层就安了，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手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中国要出现一个觉醒加勇气加造反呢，现在像这样的拐点或者这样的支点呢，确实比较难。但是最终来说，中共高层习近平坐不坐得住，这些内部的事情还在演绎之中。
对，好，待会儿我想请每位嘉宾从宋云逸先生开始呢，再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最后的简短的短评，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在此之前，想请两位观众朋友能够参加我们的电话讨论。北京的季先生希望能够发表看法。北京的季先生您好。
哎，您好，那个您请许波、郑宇文三位呢，这个主持的风格我们都非常欣赏啊，也这个对你们表示敬意。
谢谢。
今天呢，三位嘉宾刚才啊。就是我想谈的是那两天，一个是陶杰先生刚才讲的两个事情，我不大赞成。一个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有三年不成，十年能成吗？永远不成。第二呢，就他讲到说华国锋啊，在这个毛主席死后啊，这个和叶剑英等等等等啊，当时华国锋的身份是中共中央主席，这个说的不准确，因为当时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么毛主席 在1976年4月啊，那么这个干的两件事呢，一个是，叫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啊，国务院总理；第二件事，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啊，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啊，那么所以呢，刚才乔杰先生说毛主席死后他抓四人帮的时候是中共中央主席，这个呢我不敢苟同，不知道他的这个资料来源是什么。第二呢，我就想说，那么大家都在说这个亲自亲自亲自亲自，那么号召共产党员上一线，那么你这个你们为什么不去，而且拦着侍卫的也不让去，那么武汉到底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一直呢翘首以待，我就想说这些。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张先生，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山东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经常去听你们的节目啊，我有一个问题哈，我的问题是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说包子的这种统治的方法哈，我每个中国人呢都已经服了，也就是说，总有一天他会倒下去的。我就是我的问题，那想问一下嘉宾，中国一旦倒下去以后，中国实行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就跟美国一样实行两党制，还有，参议院、众议院这种模式呢？还是说还是一个政党的说了算？还是真正的实现，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接触党禁报禁，是吧？是真正的实现人大跟政协的这种作用，让老百姓呢有选举权。
好的，
啊，谢
谢，
谢
谢您。
这是我的问题。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最后再请北京的李先生也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北京的李先生您好。北京的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听得到吗？
是的，您已经在节目里了。
哎，你好，听得到吗？
李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我先说一下北京现在这个情况，我从两个细节开始说。第一个呢，
北京的李先生电话线，对不起。北京的李先生，您的电话不太清楚，希望您待会儿再打过来。好，最后我想请三位呢，就不管是观众的看法，还是您自己要补充这个话题，简短的发表一个30秒的评论。宋永义先生，请您先来谈。
好，我想对这个目前这个中共所动用这个群众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比如说毛泽东时代啊，他动用的是两种手法，一种是政府机器，比如说警察、军队。第二种呢，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而毛泽东在他历次的这个政治运动中间，他常常很喜欢动用这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代替国家机器，主要是因为他还是控制不住，那么党内有些还是反对他。那么从习近平来说呢，他还是没有放弃毛泽东这一套，但是呢，应当看到他动用另外一套的国家机器啊，那比毛泽东要多得多。那么今后他是不是会放弃这一套独裁者所有坏的手法，他都不会放弃，他都会不学自通，更不用说毛泽东是习近平的精神上的父亲，所以这套东西呢，在任何情况下还会延续下去。
嗯，好的，陶杰先生。
这个现在今天这个局面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全国性、国际性的大瘟疫，啊，而且呢，现在就是一个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说了算，下面各层我们明显看到是在怠政、懒政，就是把手这么交叉起来，不大干事情，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兼收农作物没有收成的问题，是在天天死人增加的问题。好了，然后这个决定决策的人，他的这个想法很多是自我矛盾，啊，既要服工，但是也要抗议。那么在这个是不符合基本的科学逻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武汉肺炎，它之所以扩散，就是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扩散。那你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复工不是就是高密度的人的聚集吗？那他怎么能啊让这个地方的政府有效抗疫呢？所以地方政府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但是没办法，上面的命令弄下来。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一个一定的层次上 有可能是一个联邦的或者是各地自治的一个雏形，非常的粗糙的正在形成啊。那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机制，那就要看这个瘟疫是否能控制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描绘吊诡的问题。
好的，陈伯公先生，半分钟的时间。
我想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啊，经济大滑坡、新疆集中营、香港大抗争，一直到现在全国大瘟疫啊，都是过去七年习近平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所造成的。本来按照正常的政治发展逻辑，毛泽东时代是一人独裁，邓小平时代逐渐走向集体领导，再接下来应该是走向民主政治或者民主政治的雏形。但是没想到习近平上任以来呢，开倒车，反过来向文革时代、向毛泽东时代过渡，这就带来了这七年的大问题，把改革开放的成果给葬送于这个一日，或者是现在把所有的这些文革的这些戏码都拿出来说这些必然的结果。但是习近平也好，王沪宁也好等人没有这样的历史认知水平，也没有那样大公无私的水平，所以他们始终把这个个人的私利啊、个人的权利还有党的私利作为党的利益放在前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无法解决，对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机会，对高层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人民如果还没有勇气冲破来在大瘟疫中这个发出自己的声音，武汉湖北等着屠城，这种屠城的规模不亚于这个八九六四，因为现在的这个应收尽收就是应烧就烧。那么在中共高层如果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推翻习近平的话，那么习近平再翻过来庆祝胜利的话，恐怕接下来中共高层其他派系啊被整肃的情况也会很惨，对党内、对党外、对国内甚至国际社会都是一个重大的机会，各方都要善于把握。
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肺炎疫情是否带给习近平危机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文革式防疫、网格式管理、中国社会控制是否再度升级，请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回到2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号召对新冠病毒打一场人民战争，各地雷厉风行，封城、封区、封户，涉及数亿人的生活。中国对疫情的网格式管理，让外界一窥当局庞大社会控制体系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基层在执行封闭和隔离措施的过程中，不乏粗暴执法和滥用权力的做法，被网友称为文革式防疫。纽约时报将中国的网格化管理称为毛式社会控制运动，但和毛时代相比，今天中共当局对民众的控制是否更为高明和高效？强制性基层执法中的暴力事件为何让人联想到文革中的人性恶？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宋永毅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政府现在是盛赞所谓的网格式管理在防疫方面的成效，那么人民日报等官媒呢也呼吁要大力的推进和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那么纽约时报把这个称为毛式的社会控制运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纽约时报这个说法是不是恰当？
我觉得纽约时报这个说法还是定位很妥当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把一切都搞成一个战争思维，他是马上得了天下，但是他还要在马上治天下。毛泽东时代已经证明是不行了，那么习近平呢还要打人民战争，还要搞战争思维，这个更是落后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有自己先进的思想武库，他只能到毛泽东那里去找一点东西来。第二个又说明了呢，就这个中国社会来说，为什么这些东西啊一呼百应，说明这个文革也好，毛泽东以来的政治运动的这些文化基因啊，它已经深入到这个中国社会。 而且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得到清算，所以一下子他要搞群众运动啊，这个基层就有人喜欢戴着红袖章，喜欢搞这个群众斗群众。
嗯，
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分析啊基本上是妥当的，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才能走出文革的阴影、毛泽东的阴影，这个要上层下层都有改变，而现在上层下层啊都有不做改变的比较强大的因素和社会基础在。
对，
这个大概是我的看法。
好，陶杰先生，确实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建政以来呢很多次的这个灾难哈都成为这个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这个演习的机会，这次疫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听听您对于刚才宋永仪先生的看法，也是发表一些评论
啊。毛泽东时代所以用一个人民战争的方式对抗的是什么呢？你看得到的东西，看得到的敌人，比方讲这个掀起全民打麻雀的运动，毛泽东说这个麻雀就吃了很多庄稼，带来农业损失，所以整个北京城拿这个面盘，拿这个棍子，他他他他把这个半空飞的麻雀把它给吓死，震下来，啊，这个人民战争，啊，在这个内战的时候，这你要把人民放出来才有战争，你说要这个人民啊搞这个地雷战啊，人民得要出来拿这个地雷在鬼子进村的那条路上埋下来，啊，你说打这个地道战。人民要有所活动，要挖地道，但是你现在这个抗议的人民战争，人民只能够乖乖躲在房子里头，被这些这街道组长委员会啊牢牢看着，那一片呢是一个死城，那这种不叫人民这个人民战争，因为人民没办法动，而且这个敌人是你看不到的病毒，而不是麻雀，不是所谓的日本鬼子。所以要打一场抗议的人民战争啊，我这个脑子我想不出来到底这个人民战争是怎么打的，所以你要是人民的都待在家里把它牢牢看住不准出来，那经济怎么办，生产怎么办啊？所以现在面对的是个基本的两难问题，说打一场这个对付什么冠状病毒的人民战争或者从人海战术，我觉得这个是在逻辑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是病毒啊，
好的，
你看不到。
陈伯公先生，我想听您对于中国这个现在官媒热炒的这个所谓网格化管理的这个做法，您是怎么看的？对它的这个有效性，或者是监控人民或者控制人民的这个发挥的作用，听听您的分析。
这是王沪宁等人创造的一个新名词，现在毕竟是21世纪，他们要复辟文革梦，回到毛泽东时代，他要创造一些新的说法，就是按照奥威尔笔下所说的，1984创造一些新词，比如说瘟疫不叫瘟疫，叫疫情，以至于全世界都引用；经济大滑坡不叫滑坡，叫经济下行，或者是遇到的挑战叫经济下行的压力，总之他们会创造很多名词，说创造这些名词没有掩饰一个事情，就是习近平跟王沪宁圆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对王沪宁来说是文革梦，对习近平来说是帝王梦，他们合称中国梦来骗中国老百姓。这个中国梦一夜之间就呈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全部特征，一个大跃进，一个是大崩溃，经济大崩溃，再一个就是文革。大跃进前两年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就是大跃进的翻版，怎么实现？大规模的盗窃啊，这个抄袭盗版，对西方产品知识产权的这个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来实现，结果被美国识破，西方所挫败。第二个就是这个跟大饥荒相关的大崩溃。现在这个封省封城呢，不仅是经济大滑坡，每天损失2700亿人民币，而且巨大的支出。这个支出的背后，现在民众民生困难，很多连前线的医院都在乞讨，网上乞讨，连武汉第一医院的食堂都不够米粮，一般的居民这个所谓的物资配给也不够，是某种程度上的饥荒，经济大滑坡，在这之前就是经济大滑坡，现在可以说经济崩溃都不为过，某种程度的崩溃，然后就是文革场景，也就是说一夜之间三大场景毛泽东时代全部出现。文革场景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打，这个我们看了无数视频都看不下去，为了口罩把女人按在街上打，把老人拿来殴打，把这个中年人青年人绑在树上，还有这个穿成一个绳子穿成一串铁链子手铐， 啊，所有的都来了，北朝鲜的情景都出现了，对逃北者的处罚。说我们在民主国家待久的人呢，我们都看不下去，因为我们的心变软了。如果看了这样的视频，什么血腥、殴打、搏斗啊，我们看了几秒钟就不敢往下看。但是没有想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仍然是这个样子。所以物资暴富为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了，强大了啊，这个厉害国了。但是没有想到，文革说来就来。所以过去很多哲人。这个名人都说啊，这个文革不是一场梦，文革在中国不是不可能，真是说来就来。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王沪宁所导演的这一场所谓的人民战争，还不是毛泽东这种人民战争。刚才那个陶姐也讲得好，就是说是针对人民的一场战争。你把人民都关起来、禁锢起来，半数的中国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整个都进了集中营。你叫什么人民战争？是针对人民的战争。而且现在不仅文革场景出现，纳粹德国的三个特征全部出现，一个是集中营，一个是焚尸炉，一个是毒气，全来了。这个焚尸炉移动，焚尸炉也进去了。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打断一下，陈鹏鸿先生，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呢，希望通过电话来参加讨论，德国的易先生，德国易先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几位嘉宾好。
您好。
我想说几句。通过武汉疫情暴露了中共非人道的野蛮治理模式。谁都知道，在中国不光武汉有海鲜市场，为什么冠状病毒偏偏在武汉爆发？显然与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联。无论是自然变异或者是实验室病毒外泄所造成的武汉疫情失控，并且殃及到全世界的灾难性后果，谁该为此负责任？根据中共政权和世卫组织应对武汉疫情的表现，必须追究二者的责任。70年的历史教训和武汉疫情发展的结果，让全天下的人了解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民族产生各种灾难的根源，而且世界上发生的冲突、战乱、贫穷、饥饿以及各种瘟疫灾祸，追根寻源几乎都和中国政府有关。主持人，我想强调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威胁，而且它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武汉病毒本身。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德国的易先生。我想接着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这个所谓网格式管理中出现的这种滥用权力和暴力行为，因为我们确实在网上至少流传非常多的这个视频哈，有很多的这个暴力行为。那么网上现在流传一篇文章叫做只要给个红袖箍，有人就能抖起来。里面有个观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防疫控制着呢，让某些人群的这个人性恶爆发显现，让人回归到这个文革时代的这种心理心态。我想听听还是让宋永义先生来谈一谈，因为您是一个文革研究的这个大家，您在这方面应该有非常多的了解。
我觉得我刚才呢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法外执法，利用群众运动，利用群众性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来造成恐怖气氛，或者说造成一些就是正规的执法机关他不能做的事情，这个是毛泽东的这个最好的最高的手法，或者说他是文革最主要的手法。他的文革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运动群众。那么你从刚才这个故事中间啊，我也看了这个故事，也很长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文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那么容易，就说几层的群众中间啊，还有那么多的人，你只要给他一个红袖章，他就会冲到人家家里面去，把人家的桌子给掀了，他就会搞批斗。这些东西啊，好像不需要人教的了，就他自然的就走到了这个环境中间。我刚才讲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文化基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套群众斗争的这个文化基因啊，它已经通过上层的习近平要求回归文革和底层的从来没有清算过文革的那种文革的人性恶和文化基因啊相结合。你说是不是习近平一定叫这个戴红袖章的人冲到人家家里面去干？我看恐怕也未必，他也不会，但是呢，他毫无疑问要利用群众运动，所以这个才造成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文化积累。
对，好的，听听陶杰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陶杰先生，
就复杂啊，文革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文革呢，我们不要只看到什么红卫兵，红卫兵是听毛泽东调动起来的，而且文革的红卫兵出现呢，是要把当地的政府砸烂，然后成立另外一套叫革委会，这个是个全面的夺权的运动。所以呢，你说这个中国会不会爆发第二场文革呢？会，一些表象会跟文革的打人打砸抢很相像，不会，就是因为本质上你不可能有第二个毛泽东，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天才才能够搞这个文革啊。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局面，这个局面这种危机甚至跟大跃进跟切尔诺贝利都有不同。切尔诺贝利就爆一下，然后这个辐射这个传送的这个范围有限，最多到什么基辅，它不会传到英国也不会传到美国。但是现在这个玩意不同，全世界都散播，而且这个不是爆一下，而且是人传人传人传人，而且有可能传到军队，有可能传到政府机关。所以这个大祸害，我们说这个是叫圣经时刻，英文叫 biblical moment。 这个是我们这不要说这个中共历史上，结果是中国历中共的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啊也少见的罕见的。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位上海的王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上海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我想回答说一下，刚刚我们说李文亮医生当时刚刚这件事情报道出来的时候好像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其实他代表不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他好像要反抗啊要怎么样，因为中国人呢他受了这个就是那个共产党的宣传呢已经很多年了，其实被洗脑很多年了，他只是老百姓谈论这件事情而已，他代表不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果共产党他现在在宣传一个比如说我们疫情稍微稳定了一点，就宣传习近平的好啊，那么祖国上下就变成啊习近平好习近平好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所以说他这个没有，因为只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被洗脑多年，然后呢因为洗脑多年，其实像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的确确出现了很多类似于文革方面的事情，像那种比方讲我们国内看到的很多那种文革的动作我们看到的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比方讲我们看到的一段视频只有一分钟，那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一个人不戴口罩拼命的骂拼命的吵拼命的吵拼命的骂，然后呢戴着红袖章的人逼不得已把他制服了，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的。那么因为我们的言论不自由，老百姓他是没有评判的是非评判能力的，我们就一边倒的很多人就认为哎戴红袖章的是对的，他就应该把这种人出去害人的这些不戴口罩的人给打倒。所以说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很痛心的啊，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好的，谢谢您。您说到的是中国政府洗脑的这个作用。最后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就这个话题来最后做一个点评。
我想这个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中国发生这些事情是文化基因也好是暴力基因也好，几乎存在于官场和民间所有的情况中。因为共产党这个政权是暴力起家暴力维持，自然这个暴力仇恨歧视的基因也深入了整个民族的这个血液和机体。所以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警察这个打这个民众也好，民众互打也好，还有对武汉人湖北人的广泛的歧视也好，还有民众之间互相筑起路障街垒啊，这个互相为敌自相为敌这样自相仇杀，都是70年长期灌输的这些东西发生了作用。所以当中共在指责别的国家在歧视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在歧视，当在说什么仇恨和对立要求别人不要去这个履行限制的时候，他们自己在进行履行限制。当说到这些暴力的时候，中共虽然习近平没有打招呼叫大家搞暴力，但是习近平尤其王沪宁深谙毛泽东之道，人都知道只要怂恿只要默许只要默认就行了，又没有中共的默认不可能。李文亮事件是默认了一个宣传系统来让大家发泄，但是人们根本不知道谁是方斌谁是陈秋实，这就说明当媒体千百家电视台电台报纸掌握在这个当权者手上的时候，他们可以指鹿为马，他们可以翻云为这个可以这个黑白颠倒啊，翻手为影覆手为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我就说要觉醒，而且要有勇气要有抗争的勇气，几乎说一句话就是像国际歌或者国歌所唱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最后的斗争。
好的，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陶杰先生、宋永义先生和陈伯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追踪有关武汉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